在我讲道之前，要跟大家介绍几本书。哎，这是这些，这里有八本书是叫做一步一步学圣经的系列。这个有这个《生命记》，还有这个《阿摩斯书》，是有关先知的一些信息。还有一步一步学诗篇两本，还有一步一步学箴言，还有这是刚刚出版的一步一步学约伯记。那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主题，那个生命记是做蒙福人，箴言是做一个智慧的人，诗篇做一个义人，然后阿摩斯书是做一个正直人，然后约伯记做完全人。那这是我在过去8年里头所出版的一些书籍，那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包括神学生还有牧师，怎么样可以理解这些书卷的信息，还有解经的办法。要怎么样说明这些书的特点呢？那我想讲3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叫做喂猪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牧羊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导游图或者指示图的比喻。好，我们谈谈这个喂猪。多少弟兄姐妹家里有养猪的，有没有？有养猪的。有几个是养猪的。来，如果你要好的猪去找他们啊，怎么养猪？你怎么喂猪？怎么喂猪？就很简单嘛，就是把那些猪要吃的食物，然后把它切切切，然后还要放在这个窝里头煮。来按照猪喜欢的味道来协调，如果它喜欢吃辣的放点辣椒是甜的放点糖，然后就把这些猪食全部倒在猪槽里。然后猪的使命是什么啊？就是吃，吃饱了做什么？睡觉。所以这个喂猪大概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那第二个比喻是牧羊的比喻。那牧羊怎么牧羊啊？你要需要把那些草割下来切切切，然后煮，然后说猪啊羊啊请你吃，需要吗？不需要。那牧人的使命就是把羊带到草地上，他只要把那个，他要找到一片青草地，而他不需要把这些草割下来然后说啊羊啊请吃，不需要，他自己会吃。所以牧羊人的使命就是带领羊群，看守羊群，防备他陷入危机当中，他有需要帮助他，他有痛苦鼓励他。所以牧羊人的使命是这么简单的。来，这我讲两个，一个是喂猪，还有一个是牧羊的比喻。你认为我们是猪还是羊啊？羊啊，肯定我们不是猪。来，如果我们是猪的话，那耶稣一定会说我是养猪的，你们是我的猪，而养猪的为猪舍命， 啊。耶稣没有用猪来比喻我们，他是用羊来比喻我们。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中国教会到底是用喂猪的方式来牧养我们的信徒呢，还是用牧羊的模式？你觉得哪一个模式比较靠近？哪里错？我觉得我们是用喂猪的方式来牧养我们。那我发现我们整个中国教会的信徒都是被动的吸收，听听听，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会听见一些弟兄姐妹埋怨说：“哎呀，我吃不饱。”我说：“怎么吃不饱呢？”我说：“你是猪还是羊？”哎，我们就是期望人家来一次舔我、喂我，这边听到，那边听到，听不喜欢，我们就说就换一个地方，都吃不饱。我觉得神呼召我们要学习仰望神，然后依靠他。而且不管是什么聚会，我们听完了一个礼拜的结果，我们剩下多少东西我们还记得的？很少。等到这个聚会一结束，你发现你只有记得 10%， 可能 30%， 等到你回到你的家乡剩下 20%， 再过一个礼拜剩下 10%， 过一个月你连唐牧师是谁都忘记。所以意思是说，我们采取的方式真的没有果效。好，我第二要讲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导游图。我在过去我自己的培训工作里头，我就在想怎么可以使我们信徒可以真的能够掌握到神的话。那我写这个一步一步学这些书卷，实在来说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亲自进入神话语里头的丰盛里头那个青草地，然后就像一个导游图来引导你一步一步去学这个约伯记的信息。因为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些书，我只是告诉你，你可以去楼下参考。这本书是终身有保障的，如果你拿回去你不喜欢，随时可以带回马来西亚退货，他们会把钱还给你。试试看，因为我觉得对你的教会大概会有一些帮助，那回去参考。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先知书的启示神学。我觉得大会昨天给我的题目还有今天给我的题目一看呢，我心里就会消化的两个题目，因为它真的很大。先知书的启示神学，要了解这个题目，不单要对先知的侍奉有所了解，也要对大先知、小先知一些重要的课题有了解，也要对神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先知来传达他的信息有所了解。但是我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头，希望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一些论点、观点，然后使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重要的真理。要了解先知的侍奉，还有神借先知来启示他的真理，那必须回到《生命记》第十八章。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了解《生命记》的道理、真理，还有他的神学的思想，因为《生命记》是一把钥匙，可以使我们打开整本旧约的神学，尤其是从这个圣经神学这个角度去理解先知的侍奉。所以讲到这个先知的兴起， 是神在旷野的时候就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一个宣告。申命记的十八章第十八节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讲的话，我必逃谁的罪。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就很容易看见神主动的要兴起这个先知。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先知必须是以色列人，就是来自神的选民。第一个特点呢，这个所谓的先知是神兴起的，不是人的兴起的。然后第三个特点，他是神的代言人，就是为神说话，他不只是为神说话，而是传讲神的话。所以可见这个先知呢，在说话传道方面拥有相当绝对的权柄。意思说他所传讲的不是他自己的理解或者他的解经的工作，而乃是神给他的启示。所以这样的一个侍奉管道就具有相当大的一种权柄和权力。那另外一个特点呢，这先知要像摩西。那像摩西不是说他的样子像摩西，而是他必须要根据摩西行事为人的榜样。所以摩西是可以说是第一个先知，而且他是一个典范，我们讲到 paradigm， 他是一个典范，所以他这个典范本身是成为以后旧约先知所要追随的一个模式。所以了解摩西怎么样侍奉神，怎么样认识神，有帮能够帮助我们对先知侍奉的一些了解。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当先知他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而这个话肯定是来自神的时候，神的话语必定成就，必定成就。如果他不成就，就是他的话不是来自神，是他自己按照心意所传达的，这一类的人叫做假先知。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人若不听先知的话，上帝就会找他麻烦。所以这是申命记第十八章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所谓先知侍奉以及他典范的特点。那为什么神要兴起先知呢？因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很快就反映出一个所谓人性的问题。以色列人就像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一样，都是有问题的人物。我们感谢神，因为他不因我们的问题罪而说我就不管你远离你，他而是因为我们的问题他进入我们的当中。所以神兴起先知呢，是要借着先知来带领传讲上帝的旨意。我要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历史神学还有圣经神学来了解先知的侍奉。因为摩西认为将来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他们会面对信仰、文化、政治等等的一些挑战和影响。摩西很清楚地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以为迦南地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的确是一个理想，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的允许，所以这个美好的理想吸引人可以朝向那个目标，愿意跟从上帝去侍奉，为他而生活。但并不表示说迦南地没有问题，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迦南地是在全球里头他认为这个是最满盈的一个地方，迦南的人的文化是非常败坏的，所以进入这一个迦南地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防备，你没有把神放在你的心中，你没有把律法背诵起来实现在你的生活里头，你只要进到这个地方，你若不被他们杀死，你在一代两代你们就进入一个叫做迦南化的过程，意思说迦南的文化会吞噬你，最后你出来的时候你不再像神的选民，你就像迦南人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迦南化，用今天的话就是世俗化。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天堂里头，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同样面对一个迦南化的问题，而这个迦南化就是所谓世俗化的问题。这个世俗的生活习惯形态影响我们，最后你发现我们出来的时候都不再像基督徒，就像一个世俗的人一样。这也是同样的问题，神就看见有需要兴起先知，而这个问题，以色列人被世俗化的问题、远离神的问题，不断在历史当中出现的。所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的时代还很稳定，但是你阅读圣经到了士师时代，你看见就开始出问题了。那士师记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当时国中无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那从那一个开始，整个他们的历史就走下坡，进入一个没有人管理的时代，进入撒母耳那些不要神要立人为王的时代，到了王国那些君皇建立自己权柄以权力才是为中心的一个时代。那以赛亚书有一句话很容易让我们了解当时以赛亚书的一些背景，那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在以赛亚书第二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仅背逆我。”第三节，你注意听，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那这个第三节就提到三个很重要的，有 牛，还有驴，还有以色列人或者是人。弟兄姐妹们，谁最聪明？是人，是牛，还是驴？人。好，第一个问题是牛聪明还是驴聪明？嗯？啊？半斤八两，这种不是答案。嗯，是牛聪明还是驴聪明？如果你看经文描写的时候，他说牛认识主人，其实牛跟驴都不聪明的，都是比较笨的一些动物。但是如果两只相比的时候，哎，你发现牛还是有点灵性。怎么讲呢？因为牛认识主人，意思说因为我的主人养我，虽然我不太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每次回家的时候我都知道他是我的主人，因为他养我的。哎，牛还是有点聪明的。驴呢比牛不如，为什么呢？因为他每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主人在门口他都不认得，他不认得，但是他认得会走到他的巢。那巢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有东西吃的地方。意思说就像一个人回到家里，而父母他不认得，但是他知道厨房在哪里。所以这个驴呢真的很糟糕，因为对他来说他只认得那个 where I can find my food， 我生活的资源，我能够赚钱的地方，这个才是我能够认得的。至于这个地方是属于谁的 I don't care。 所以现在来说驴比牛不同。好，我现在问你，是人聪明还是这个牛聪明呢？啊，不对，因为以赛亚说，你看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什么不认识我。好，我现在问你，是牛聪明还是人聪明？啊，对啊，我们比牛都不如。意思说我们人失去一个连动物本能，失去了连动物拥有的本能，我们也失去了。因为动物它不会忘记 where I find my food， 还有它不会忘记那个 provider， 那个供应我的。但是我们人今天忘记谁 provide 我们，我们想的是什么？丰富的生活，有多少钱，哪里生活最好，我可以怎么样得到这是一个世界上所有从这个巢里头拥有。但是我们忘记我们的神。那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悖逆神的，否认神。今天所谓的无神论、怀疑论都是在来说比牛比驴都不如，不认识神啊，不认识神的属性，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了解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我们人已经落到这种地步，就是可以 live without God， but we still got plenty to enjoy 在这种 life， 进入一种世俗主义里头。要怎么样达到我们能够拥有，怎么可以从巢里得到保足我自己呢？那我们就不择手段了，其实可以抢，可以把人家撞走，可以半夜来吃，又不太守规矩了，这个进入就是一种犯罪，没有道德原则，一种自由放纵的世界。所以整个那一个先知的时代就进入一种叫做我们叫做世俗化、自我崇拜、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就像苏牧师所讲的，然后其他同工所提的问题逐渐的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创造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好更幸福，可以发展，叫做经济，可以掌握世界。所以我们人的 思想形态对我认为是一种已经离弃神的一种思想形态。所以神兴起先知，这是当时神要摩西所能够看见的。神兴起不同的人来侍奉他，有祭司，有纳西尔人，有君王，有先知，这几个是比较明显的一种职分。我们不谈其他的，我们只来谈这个先知。那我们要了解先知，要从这个旧约怎么样用这个名词来说明先知的特点。那基本上有三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叫做先知，叫做拿比这个字。所谓拿比，就是因为有上帝启示而且传讲神话语的人，所以这个希伯来字比较重视他的传讲，他的传讲。第二个叫做先见，或者这个字，那个先见跟看见有关系，所以一个先见就是一个能够看见异象，或者看见神，或者看见神计划的一个人。所以先知不断讲解神的道，传讲神的道，同时先知可能也具有看见异象的能力。第三个叫做神人，那个神人呢，就是他把这个神跟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说说明一种关系。这个人呢，不是跟世界建立关系的，这个人是跟神建立关系。这个人，这位所谓的先知，他不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侍奉形态不是世俗的一种侍奉形态，他是这心态，他的思想，他的角度乃是有神的形态和角度。所以这个神人呢，有时候会在不同的书卷里头会用来形容这些先知的特点。所以这个前面那两个先知先见比较强调这个先知具有的一些属灵的特点，这个人跟神人这个字多比较强调他的属性本性，还有他的品格，还有他心态一种属灵的特点。所以从这几个字里头，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所谓的先知是怎么样的一些人。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这些所谓旧约的先知呢？我们一定要回到一个，就是神的启示。神怎么启示摩西，成为我们去了解整个旧约先知制度的兴起。摩西在他的人生经历里头，他也本来也不太认识神，但是神主动向他显现。那这个显现不是完全的显现，那上帝的一点临在已经足够让他知道神的显现。所以摩西对神的经历是非常亲密的，所以圣经说他与神是面对面的。所谓面对面的意思，是非常亲密的意思，清楚的意思。所以摩西对神的认识是绝对清楚，是没有怀疑的。摩西对人信心不大，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神就向摩西启示，所以摩西是第一个直接拥有上帝启示的一个所谓的先知。他看见神，他听见神的声音，并且他有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神的启示通常从此以后借着两个方式来传达给以色列人。第一就是使他看见，第二是使他听见。所以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先知书呢，它很第一个，它一定要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一个话语是来自神的，不是说是以赛亚书，并不是以赛亚的著作，也不是以赛亚的解释。所以以赛亚书是神的启示，因为他每次在开始或者关键的时候都会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讲完之后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个启示公式在整个旧约文学里头是说明这些话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你没有看见是人说的，那总是说这是耶和华说，主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或者主耶和华对我说，这一类的先知术语。第二个呢，是先知能看见，在阿摩斯书里头主耶和华就对阿摩斯启示，神对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 What do you see? 你说神显现异象，异象让阿摩斯看见，所以阿摩斯就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很清楚。所以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崛起到了，我不再宽恕他们。所以阿摩斯看到一筐夏天的果子，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图像或者这一个他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一筐夏天的果子，什么是夏天的果子呢？那神就解释说，我民的结局到了。你看中文的时候是不懂得怎么去解释这一个，因为这一个是用希伯来文双关语来表达的。一筐夏天的果子在希伯来文叫做卡伊斯。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阿摩斯说，我看见卡伊斯。那卡伊斯什么呢？上帝说，卡伊就是 cash 就是决绝。所以意思说，你懂得希伯来文，你一看夏天的果子，上帝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结局。意思说夏天的果子让阿摩斯看见以色列的历史终点到了， Your time has ended， 夏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了解希伯来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经文。先知神借着话语来传达他的旨意，神也借着异象来传达他的旨意等等，或者是梦中让他们看见事情。所以神在不同的时代兴起先知。你没有想过什么时代最多先知？这怎么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就先知来侍奉他，先知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那如果你注意这个圣经的历史的时候，很快就发现哪一个时代最黑暗，先知的活动就非常踊跃。哪一个时代敬畏上帝平平安安，你发现先知都拿 sabbatical。 所以先知的活跃让我们理解哪一个时代最邪恶。你 人民好好，你大家敬畏神。你发现这个先知就下岗了，他就不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哪一个时代背弃神，膜拜偶像，进入世俗化的过程，你发现这个神就兴起先知来警戒、教导、鼓励他们。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先知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下到底神怎么样呼召先知出来侍奉。所以要了解这个先知的呼召，我们一定要进入在旧约里头那些所谓的 calling passages, calling texts, 就是那些关乎蒙召的一些经文。比如说在摩西的蒙召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头，那边可以做一些研究。然后还有基甸的呼召是在士师记第六章。然后在先知书里头，以赛亚书第六章还有其他以西结都有提到他的呼召，但是有一些先知书呢提到先知的呼召是很少，只说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人，就是这么简单。像何西亚里头，何西亚书里头没有提到他整个蒙召的经历，只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临到本身就隐含了上帝的呼召。那比较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先知如何被呼召，以及他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呼召，我就选用了耶利米书第一章来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例子。所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神怎么样的呼召耶利米做犹大的先知。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个临到是指神的呼召，他的旨意临到以赛亚，而且是他所能够听见的。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辨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你要注意这个经文，因为神在这里用了几个动词，一共四个动词。所以这个四个动词里头，我们可以理解上帝的旨意以及他的主权。那我认为说，我们你处处在圣经里头都让我们看见是神才是神，神的主权是很清楚的。我们在神学上就不必去辩论上帝的主权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花太多时间去强调去争辩上帝的主权，你不必争辩，因为上帝就是主嘛，对吗？我们人有没有自由，自得意志，有没有？有，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很有限的，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能够把人的意志跟神的主权来看，但怎么样平衡，怎么样比较，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神就是神嘛，神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我们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所以从这些经文里头，我们要看见神是主。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他没有看见上帝的主权。如果是刘少平呼召你，你回家考虑一个月，因为刘少平是人嘛。你要不要出来侍奉？你要好好想三年，因为刘少平也不晓得他讲的对不对，可能两个月后他会说，哎，对不起，上次讲错了。但是如果上帝一讲，我们人在神的主权下其实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你就回应，不要就算，你不必去怀疑的。 因为在这四个字里头就说明这一点，他第一个字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你明白意思吗？ Before you were created， 这个就是神的主权了。上帝不是因为我生下来去查我出生在哪里，怎么成长，爸爸妈妈是谁，研究我的心理背景、家庭背景才了解我。上帝说我了解你刘少平，在你还没有出生在和风，你知道和风在哪里吗？我出生在和风，你们不知道，从这边开车两个小时就到我的家乡。你知道和风在怡保，你们知道怡保吗？怡保再上去有个小小的城镇叫做和风，和风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花生啊！你们所全世界所吃的万里望的花生都是最好的，是和风来的。所以花生比我更出名。甚至在你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我已经找 You are created by me。 所以神是创造主，这个观念是不能够抹杀的。如果人有一天忘记是谁是我的主人，我们 over， 我们就完了。然后第二个字，而且这个造它不只单指创造，它是指塑造。意思说当你还没有来到世界的时候，我已经预备你，在你人生的过程里头我已经装备你。虽然你说哎呀我小时候也不顺利啊，也没有受教高等教育啊，对的，但是上帝说这是我预备的。 I prepare for you， 就像每一个人我们的路都是上帝所预备的。第二他说我晓得你，这个晓得其实是认识的意思。这个晓得不只是说神我知道你是，不但我知道你是，其实我跟你有 relationship， 我有跟你有关系的。第三个字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说在你世界上你有这么多的事情，你有这些许多的身份，但是我已经知道怎么用你来成就在我救赎旨意里头要完成的一个使命。第三我派你，那你要了解希伯来文，他这个派这个字是用那个拿蛋这个字来说明的。拿蛋就是给的意思，派不是说 I send you， 派是 I give you。 你知道我们的侍奉不是教会派的，不是什么机构派的，我们的侍奉乃是上帝给的，这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恩典啊！如果是上帝给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造晓得分别为圣，派这四个字说明所谓先知的侍奉，也是我们可以思想我们今天怎么侍奉神。那这神就这是神对耶利米的呼召，你要不要？你要怎么回应呢？你只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只有圣经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讲得那么清楚。还有一种就是有点怀疑了，他们不是怀疑上帝的呼召，而是怀疑我自己能不能，我自己能不能。这个很不容易啊！我19岁我就离开马来西亚，我一个人 hitchhike 到新加坡去了，我一去就不再回来这个国家。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再回来国家你就知道，因为我预见今天的政府是这么腐败的。我到了新加坡的时候很快我就认识耶稣基督，基督改变我，使我的失望变成盼望，使我的迷茫变成有方向，使我那内心的忧伤能够被喜乐取代，所以我不一样的人。19岁20岁的时候我信主，大概1年半啊，上帝的呼召就临到我啊。他临到我的时候我很痛苦的，为什么很痛苦？因为我很多问题我都还没有解决，上帝你就来呼召我。 我没有去想到说主啊，我不要，我不想这，我想你辅导我，哎呀，这个很难很难，我很多事情都没有预备好。第一，我没有多少钱，我也没有，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也太怎么跟我父母亲交代，他还住在怡保，我是长子，我有以前的梦想，这些怎么样去调整，没有办法调整过来。哎呀，这是三个月，在三个月里头我是很痛苦的，最后就不管了，就去了新加坡神学。那时候我还在这个 Singapore Polytechnic 念 Engineering 的。哎呀，你知道我念这个希望念大学啊，这些这是我的梦啊，从小建立的梦。我能够进去啊，我的那个村子里头是都为我高兴，因为全村我是第一个能够进到这样的学府。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去了。我去了新加坡神学院三个月都不敢跟我父亲讲，先去了再打算。然后三个月之后啊，我觉得还是要，所以呢头三个月人家是上课，我是哭的，在新加坡神学院。最后还写一封信给我父亲，我跟他说哎，我现在在神学院了等等，就写给他，这是我人生写给我父亲第一封信。然后后来我就收到我父亲的信，也是他人生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然后我看你信的时候更伤心了，因为他说他都不知道我做什么，然后他就去问邻居，我的儿子去念神学不知道他做什么，有些人也不懂，因为我这村子里都没有教会的，也没有人知道，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所以有些人就说大概去做和尚去了。我看得更伤心，所以一年都不敢回家，真的不敢回家。嗯，我们只有回应上帝呼召，如果你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考虑越久，那个强烈那种意志的决定就越来越减少，最后干脆不决定了，就拖拖拖。所以在北美里头，我碰到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在三十二十几岁在学生团契就有辅导的，但是他们都等到六十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才出来。我们这一大批北美那种哎，孩子也长大了，什么都交代好了，房子退休金都预备好才出来，才跟我说刘牧师要去哪一点念神学。你再念三年你就六十八岁了嘛，你再跑两年七十岁嘛，你怎么侍奉上帝呢？那不过我还是鼓励他们出来侍奉，好过没有。哼。然后第六节耶利米就表示异议，我就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所以耶利米提出两个课题问题，就是第一，他没口才，他也不晓得怎么样去传讲神的话，这个一点是对的。我们哪一个人懂得去传讲神的话？我们不懂，神把他的话语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样去能够传讲神的话呢？不可能的。如果一个老师的话交给我传讲，说不定我们已经怕得半死。你想神的话绝对的真理，他启示的奥秘，我们怎么可以轻易说、oh, I understand 我来讲呢？不可能的，你们都没有做过释经学，你们都不了解这个圣经的复杂。我自己在圣经研究三十多年，我每次都知道这个，我说主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理解你的。但是有时候我最担心的，传道人不理解，讲起来就好像他非常理解，这是我最担心的。哇，还有拥有绝对的权柄，希望能够动整个群众。所以耶利米一下子他说，我没有口才，这个口才不单只是讲话的方法，而且是对上帝旨意的内容都彻底了解，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讲。 所以传道工作不是技巧的问题，传道工作 how much you know what God knows， 他多少我能够是他的旨意呢？比如说我没有把握，我不懂。第二，我年纪很轻，意思说他根本没有生命，还有那种生命的那种品格成熟，他都还没有被建立起来。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神呼召耶利米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但是神说，你放心，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所以在神的呼召里头，到底是我工作还是神工作？弟兄姐妹呀、yeah， 是你说还是神说？是你去还是神要你去的地方？所以要理解我们整个侍奉神的那种心态，其实我们只是被神所用，顺从他的旨意，还有顺从他的带领。所以我觉得全世界最亲神的工作就是这一个。有些你跟一些老板做工，他说你自己去想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上帝老早，我只是做他跟我讲的东西，那个不是很简单吗？对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说因为上帝这方面有麻烦，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听众的困难，讲他们都不听啊。上帝的东西很清楚啊，那讲他不听啊。所以在先知侍奉里头，你发现他们最大的难处是来自人群，不是来自上帝的。但是他们知道我能够做上帝要我做的，那其他，但是神会负责，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已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然后在这个先知耶利米里头，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一个蒙召的经历。那要了解这个先知的侍奉，要进入一些比较重要的课题，其中一个我自己认为那个先知的为人还有侍奉，这个是将来在他侍奉里头会左右他的侍奉，还有左右他侍奉果效的一些问题。那第一个，先知呢，他自己必须非常的认识神，这是在旧约里头圣经所记载那些先知，尤其是那些有著作的先知，我们都很容易看见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很清楚的。那还有一些先知是没有著作的，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啊，这些先知都没有写下以利亚书或者以利沙书，没有。这些先知我们就比较要从他们的侍奉活动里头去分析他们的行事为人的榜样。但是我们都发现，这些所谓被上帝使用的先知呢，几乎大部分都是非常认识神的。那这个认识这个字在旧约里头是非常重要，这个 yada 这个字，亚大这个字通常翻成认识或者知道、了解、明白、听从、顺服、敬拜，还与神有关系，所以这个字是很丰富的。所以在旧约里头有一些字词它的含义非常丰富，这个认识神这个字 to know God 这个字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是可以从这个字眼里头帮助我们了解神是怎么一个神。那简单的来说，这先知对上帝的所谓认识，基本上他都知道神是一位创造主啊，救赎主啊，眷顾世人，拣选他的百姓，而且神是公义的，他审判罪恶，按照那个律法，我昨天所讲那些原则来执行他审判罪恶，而且神是大有能力，他绝对崇高，这些基本的道理我们也是懂。但是所谓懂，是 头脑的懂是不足够的，而且必须是在所谓在希伯来文那个亚大里头那种懂。我不但知道，我也明白，我也领悟，我可以接受，而且我可以顺服，我可以听从。所以进入这个亚大这种认识神过程里头，我们对上帝是一点都不会有问题。今天当然我们要看怎么去教导我们自己还有弟兄姐妹怎么去认识神。如果你看以赫西亚书里头，你知道以色列那也是在亡国前期的时代，那赫西亚书其实也是很难理解的一本书，是我认为在先知书里头最难解释的一本，虽然只有14章，但是在赫西亚书里头，其实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归纳在6章第3节这句话。赫西亚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嫩田地的春雨。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神，就像以赛亚所讲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民却不留意，就是不认识神。所以你想，人如果活在一个连牛连驴都不如的时代，我们怎么可以建立一个所谓文明呢？近前的文化呢？因为不可能嘛。我们 stupid， 如果根据这个赫西亚说，我愚昧无知的子民，我们是 foolish people， 但是又以为很聪明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当时赫西亚时代，所以神的就呼召先知来侍奉他。所以神呼召的时候，我前面讲过，第一就是言语的传达，神把他的旨意对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要了解这个话这个字，这个说还有话，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的，动词叫做说，名词叫做话。那 dava 这个字，而 dava 这个字呢，它在意识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它是话 word； 第二个含义，它是 event 或者是 think， 就是它是事物，它是事件，是一个事实。所以在希伯来文的观念里头，话语不单只是讲出来的话或者写下来的文字，话语也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抽象还有具体的，意思说当神说，是不是讲讲？不是的，他必定会实现。神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不需要在理念还有实际上去分别。我们讲话就不一样，我们讲话是第一在理念，第二实现不一定。我要请你吃饭，明天请你吃饭，明天过去的饭都还没有来。意思说我们讲话讲是一回事，但是实现不一定。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多说就是出自魔鬼，他的意思是这样。你不要讲你做不到的事情，你讲做不到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了，那个话。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问题是，我们 lot of preaching， 但是 little practice， 就是雅各书所谈的一个课题。你有信心 ，but you have no substance。所以我觉得这要研究信心跟行为，不能够纯粹从 justification 跟这个 merit 来讲，一定要从这个说，到底我们宣告这个事有没有实现上帝的旨意呢？这个完全跟这个没有冲突的行为，谈到救恩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真理变到我的生活当中。你谈到这一个理解呢，先知都知道了。你不知道你就有麻烦。你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3章有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讲解它。讲到 有一个神人，他奉耶和华的命令从犹大到伯特利，从南国到北国，然后当时耶罗波安在那边掌权，在烧香的时候，这个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向这个坛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等等等等然后杀了。然后这个神人呢就设了一个预兆，他跟预兆说，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谁说的预言？耶和华说的预兆。